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七十首。七十首，几千我辛苦愁悲伤，说王父起无常，唯独基督作我托住，平安喜乐无量。听着基督苍茫我心，并无别人是生命平安喜乐，他有耶稣赏赐。以前我曾许多好为，岂可仍然寄生？唯独主是平安喜乐，他有耶稣赏赐。以前看从世间百物，未曾看从基督，唯独救主开我心目，是指着有万福，听着基督苍茫我心，并无别人是子，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感谢神的安排，今天小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话语。那因为我台语比较不顺畅，所以我请负责人不要排翻译，所以就今天就用国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举祭与摇祭。那我相信弟兄姐妹看到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那在立位祭里面有五祭，那之前这个陈长老也有来上过课。五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那这个举祭跟摇祭是另外两种祭，那它主要出现在平安祭里面，还有在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所会献的一个祭。 那今天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来跟大家谈到举祭，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谈摇祭，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谈小弟的一个读经的一个心得，关于这个举祭跟摇祭的部分。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举祭，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利未记的第七章三十四节。利未记七章三十四节，七章三十四节，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那这个是记载到举祭跟平安祭，然后呢是在这个平安祭啊，对不起，举祭跟摇祭，然后它是记载在以色列的平安祭中啊，会取的一个这两个啊，会做的这两个祭。然后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十七节那边有说到，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都要成为圣。所以就是刚刚所说的摇祭跟举祭，大概就是出现在平安祭跟承接圣职的时候所会献的祭。那我们第一个讲到这个举祭什么东西会当成举祭，我们刚刚其实圣经节有看到了，我们再看一下利未记第七章的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当作为举祭奉给祭司。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把右腿做举祭这个右腿可能是这个公牛的右腿说那为什么这个举祭呢是用右腿，我想大家心里面应该有猜测到了，这个右腿是这个祭牲最有力量的一个地方，最有力量的一个部位，所以呢这个右腿我相信是代表的一个神的一个力量，神的一个全能。那举祭圣经上也没有讲得很清楚说要怎么做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想到说他写的其实没有很清楚那我自己在想这个举祭应该既然叫举嘛举就是从下面往上面往下从下往上的这个动作才叫举那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举祭也代表我们人在地面上的人跟天上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箴言八章第十节那边有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想举祭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敬畏天上的真神，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在诗篇八十九篇的十三节那里有说到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其实圣经上都用右手来展现这个神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能力他的力量所以同样的在祭牲来讲他们的右腿就是他们最有力的部分那我想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思考到底为什么要献这个举祭那就像小弟刚刚所说的我们可能可以去思考的就是我们人在地面上的人跟在天上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上其实我们就是要高举神的大能那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那 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可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说其实我们传的福音是神的福音那我们高举的是主耶稣而不是我们自己那在举祭的时候当然就是要高举神的名不是高举自己的名那讲到这边我们就想到在新约的地方有记载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那他们就拿这个钱到这个门徒那里说要奉献但是呢他们为了让大家觉得说他把所有的都奉献了所以他就欺哄圣灵他说他们献的是他所有的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没有做到这个举祭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这个高举神的名的一个部分哦。他其实这一对夫妇他们是想高举自己的名哦。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下场就是被神所灭亡。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大家很熟悉的经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五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想这个是举例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叫别人信，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还是说我们很有办法，还是说我们很得人缘，都不是，更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就是重点是在靠神的大能。如果神不愿意，就算我们再有能力也没有办法。这个是第一个举祭所用的东西，就是祭牲的右腿。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地方还有写到举祭呢？就是在利未记的第七章，我们再翻回来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七章十四节，十四节，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这里说用一个饼来献给耶和华当作举祭，所以这边有说到在平安祭里面呢，要献饼来当举祭。所以这就让小弟想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这边说到，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我想到的就是无酵饼，也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所领受的这个饼，那也就是这个主耶稣的身体。那我们要把主耶稣把他的身体献上，那当成举祭。那这个是小弟联想到的。那我们除了饼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民数记的十五章二十节。民数记十五章二十节，二十节，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二十一节，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这里说到出熟的麦子，就是他们刚成熟的一个庄稼。他们以色列民他们有一个出熟节，就是他第一批成熟的这个收成这个麦子。那这里圣经有说到这个出熟的麦子呢，要把它这个禾捆呢，要把它献给神当举祭。所以这个饼跟这个禾捆都是用来当举祭的一个东西。那刚刚有提到这个饼呢表示主耶稣的身体。那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借着他才能够得到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其实举祭他要对应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被十字架举起来，那他牺牲了自己，让这个至圣所跟圣所中间这个幔子呢裂开，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直接跟神来沟通来祷告。所以这个出熟的麦子当然也代表着主耶稣，他来替我们献上，为我们来赎罪。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三节那边有说到，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一个出熟节它有一个预表性，就是在指着后来主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们从刚刚看起来就知道，其实虽然圣经没有举祭的记载没有很多，但是 大概都是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它都是跟主耶稣有相关，尤其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举起来这个部分。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当作举祭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四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四节，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是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二十六节，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二十九节，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三十节，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要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刚刚我们读到的经节里面，第一个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当作举祭，所以这个是利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献十分之一。然后呢再来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利未人其实就是神所选出来要代替以色列人来代替那些投生的就是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长子之灾他们因为神没有杀他们所以神是拣选利未人来代替这些投生的。那这一些都是这边圣经说的都是举祭。所以这个讲到这里小弟就想到我小时候在拿到这个红包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个问题说说要献十分之一嘛，那我就在想那我这个红包是从我爸爸妈妈来的，那也是从可能是从长辈来的，那我的长辈呢大部分都是教会的，那理论上他这红包应该已经献过十分之一对不对，那我拿了这红包我还要再献十分之一嘛，如果说我们想要多留一点钱的话我就会想说其实这好像也不用嘛，因为献过了。可是我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经节他有说到以色列民献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呢还是要从他自己的所得的再拿十分之一出来。所以这个当然圣经没有说得很清楚很多其实很多事情都有它的所谓的模糊地带。那但是后来我到这个我记得大学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当然我会想一下就后来想一想应该不用计较那么多。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真的神不会让我们缺。所以最后我发现我奉献的但是我得到的是更多。那这是我自己以前的一些小小的经验。那所以我觉得神他是公义的。那以色列民需要献十分之一，那同样利未人他们也是要献十分之一。然后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虽然你献了两次十分之一，其实到利未人献的只是百分之一而已，说真的不多了。那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还是该奉献的有奉献，我想我们得到的绝对是那百分之一的好几倍。这个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勉励。所以在举祭的部分刚刚提到的，就小弟圣经上看到的就是刚刚这三个东西，一个就是祭牲的右腿，然后一个就是饼，还有这个出熟的时候的禾捆，还有这个利未人的十分之一，这个是举祭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摇祭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 出埃及记29:26，29:26，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在利未记37:30那里有说到，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好，所以呢，刚刚这两节又是讲到最开始讲的，其实这个举祭跟摇祭就是在平安祭跟承接圣职的时候所献的。那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摇祭，就第一个我们刚刚这个经节看到就是用公羊的胸来当摇祭，那不知道大家的会想到什么？那我想到的是这个胸代表这个主耶稣的胸怀，当然我们信耶稣的很多圣经上的事情我们都会把它跟主耶稣来做连结。那什么是主耶稣的胸怀？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真神的慈爱。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这个摇祭圣经也没有说怎么摇啊，他只是说摇一摇，到底怎么摇？那如果是英文的这个摇祭，它是用 wave， 就是摇动波动的这个字。那我就在想说这个摇一摇，刚刚举是从下到上嘛，对不对？那摇一摇应该就是左右摇动，我的想法是左右摇动。那我觉得这个左右摇动其实就刚好是在讲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我们人跟人之间要什么互动？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彼此关心，彼此带导。那这个是我想这个就是应该就是摇祭要我们来学习的部分。那我就想到这个和睦的部分，在献素祭的时候，圣经上利未记22:13那边有记载到，献素祭的供物要用盐调和，调和。他那里有讲到说用盐来做调和。那我们知道圣经有其他地方也讲到盐呢，就是来使人和好，来做调和的作用。那在诗篇的133篇第一节那边有我们常看到的经节，看啊，弟兄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神指示以色列民，他们在献素祭的时候都要用盐来调和，然后呢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我看到这个胸这个公羊的胸，看到这个摇祭，就想到说其实神要我们学习的应该就是跟人和睦的这一块，当然更好的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胸怀，那跟弟兄姐妹都能够和睦同居。那其实小弟之前有当负责人，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弟兄姐妹的事情有时候真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些言语上面的误会，或者是说言语上面的不恰当所造成的。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主耶稣的胸怀来思想的话，其实这些事情说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那这些事情你在意它，你只会影响到你的信心，但是你不在意它，其实你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对天上的真神。那对我们跟我们一样在地上的这个弟兄姐妹，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是应该是彼此关心。这个摇一摇不是彼此去撞一撞，不是，我想不是叫我们跟人家去争吵啦，去摩擦。他要我们的做的是像盐一样能够跟人家调和。我在想这个摇这个波动，其实我就会想到说就像那个河水，就像我们在受洗的这个活水一样，它是感觉就是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主耶稣的胸怀，是一个很平稳的感觉。那我们在这个活水里面得到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事实上应该是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跟人和睦的。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灭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下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有摩擦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想到主耶稣他做了什么，你应该就会觉得说，哎，主耶稣都这样子为我们来牺牲了，那我们为什么会去在意那一点点的摩擦？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思考的。再来第二个当摇祭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利未记八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里一样有讲到这个饼哦。那在我们再看翻过来，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第十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是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放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将这捆摇一摇，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不好意思，刚刚这个从十一节跳到十七节，然后再跳到十九节，刚刚没有交代清楚。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摇祭就是这个烤饼还有那个一样出熟的这个禾捆都有提到。那出熟节呢，要献这个禾捆当做摇祭，然后在收割节，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呢，要献上家酵的烤饼和公绵羊羔来做摇祭。那这里跟刚刚的举祭我觉得稍微不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家酵的饼它有一个是家酵的。那我记得之前陈长老来分享的时候，他的想法是，这个为什么有的平安祭可以加酵？因为加酵就像我们吃面包一样，比较好入口，比较容易吃。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其实摇祭的重点在耶稣的慈爱？所以举祭他没有特别讲到加酵，但是在摇祭的时候，这个加酵特别显出神的慈爱，他让一些可能消化比较不好的人呢，可以吃这些有发酵过的饼，然后可以更容易来享用这个神的恩典。这个是小弟的想法。那这个是第二个当摇祭的。那第三个当摇祭的，其实跟刚刚的这个举祭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八章十一节。 民数记八章十一节。好，十一节，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这里说到以色列人被献给神，那也是来当作摇祭，所以跟举祭不晓得大家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忽然发现说，其实摇祭跟举祭很多都很类似很像，所以这边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以色列民与神和好的证据，因为他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那献给神，那也显明主耶稣的宝血救赎。我想这一切从新约到旧约都在讲主耶稣这个宝血的救赎。那利未人代替的这些投身的，也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这个因为有羔羊的宝血抹在这个门楣门框，所以灭命的天使能够跳过去，让这个以色列民的投身的没有在这个长子之战的时候被毁灭。所以这个利未人其实也就是以色列民跟神和好的一个证据，那他也是算是一个摇祭。那所以再来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小弟的读完这个举祭跟摇祭的一些心得。那刚刚小弟有提到，其实看一看发现说好像摇祭跟举祭差不多。事实上小弟的心得就是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那从刚刚我们所翻的圣经节这么多，大概已经把圣经上写到举祭摇祭的大概我们都有看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两个祭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它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他都在讲主耶稣。我们来思考这个举祭，就是我刚刚说的举呢是从下往上，所以小弟刚刚有提到我们要敬畏神，要高举神。那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说主耶稣是其实他就是要来当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来赎罪。那我们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可以记得说大祭司他要穿以弗德。那这个以弗德呢，还有他这个大祭司还要穿戴这个圣冠，他有他的衣服，这个是我们之前查经的时候，就星期一查经的时候有说到的。那在大祭司的这个整个服装里面，他有一个跟举祭感觉还蛮有关系的，就是大祭司他的头上要戴了一个圣冠，那这个圣冠上面要有一个金牌，这个金牌上面要写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他就是要写归耶和华为圣，那其实也就是高举神的名。所以我觉得这个举祭摇祭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完，我们发现说其实跟圣经上其他的道理都有这个互通性。那还有一点是小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大祭司的服装里面有两个地方呢有写到十二个支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大祭司肩带上面的这个宝石，那这宝石呢一边要写六个支派的名字。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要这样，那我就把它跟这个举祭连接起来。其实大祭司主耶稣他就是要担当起这个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肩带上面就是等于用肩呢把这个十二个支派扛在肩上，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也可以说他把以色列民举在这个肩上，那这个是小弟的心得，然后大家可以参考。当然如果觉得有分享的不对的，我们会后也可以跟我纠正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四节。
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这里举蛇，其实我们知道那时候在民数记有说到，他们神对摩西说，你去制造一条火蛇，然后挂在杆子上，然后呢被火蛇咬的以色列民呢，只要看到这个铜蛇，看到这个铜蛇就必得火。所以呢摩西就去造了一条铜蛇，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举起来，然后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看到这个铜蛇，然后呢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圣经节，其实约翰福音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摩西在旷野举蛇也就预表着主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举祭的含义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就已经蛮清楚了，就是我们要敬畏神，然后呢仰望主耶稣，还有呢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因为刚刚有说到这两个祭其实都会在这个平安祭里面来献上。那平安祭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也就叫感谢祭，它其实是在感谢神。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把我们的全身都能够当成活祭献上给神。这个是小弟对这个举祭的含义做了几个分享。那关于摇祭的部分我刚刚有说到这个摇呢是左右摇动，那就也说到就是说这其实是要我们跟弟兄姐妹要和睦。那这个摇祭我们刚刚有读到，就是它是公羊的胸。那这个胸我就想到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大祭司的胸。大祭司的胸前有什么他这个穿着以弗德，那以弗德呢前面会有一个胸牌。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的服装里面有两个地方有十二支派的名字，第一个是肩上的这个两个宝石，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那上面就是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如果说十二个支派代表以色列民，代表一个完整的以色列民，那对这个大祭司来讲，他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担负起以色列民，另外一个是将以色列民怀抱在胸前。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从举祭跟摇祭来想到大祭司的所穿戴的，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神在安排这些以前的这些祭祀的一些礼仪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后来新约所要成就耶稣的救赎来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其实大祭司前面这个胸牌他刻了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宝石呢，就代表着以色列民，然后呢就是代表主耶稣要保护这些以色列民，要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6章第3节。以赛亚书46章的第3节，第三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